欢迎收听年度青春励志大剧《归去来》同名小说，作者高璇、任宝如，演播麦风的思远、金陵小九，第二十集。连续几天，萧青不停拨打萧云的手机和北京家里的座机，始终没有人接听。这些迹象预示着不正常，越发让萧青心神不宁。最后他不得不拨通了何燕的手机。何燕的手机号码萧青一直有，但是几乎从来没有打过，因为还没有出现过万不得已的急事，要女儿直接找父亲。但是现在母亲失联，有联系父亲的必要了。何燕的手机一拨即通，过了许久对方才接起。父亲的声音传到耳朵里的一刻，萧青心里的石头落了地。
爸，我妈最近怎么失联了？约好和我视频也没有动静，给她发微信也不回，手机也打不通。
何燕的声音听上去还算正常。
那我给家里打电话怎么也没人接啊？晚上十一点没人接，早上六点也没人接，这不正常啊。
没啥不正常，看巧了呗。你妈最近啊，课外辅导比较忙，晚上经常回来晚，早上可能是我拉她出去晨练了。
爸，你现在在哪儿呢？
萧青对何燕的正常语调产生了怀疑。
你没发现我打的是你私人手机，不是工作手机吗？平时你上班，这个私人号码从来都是关机，今天为什么开着？你这个手机开着，就说明你没有在上班。
何燕的声音露出了几分慌乱。
刚从单位出来。
爸，你别撒谎了，你撒谎我能听出来。我妈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你跟我说实话。
萧青还想追问，听筒里已经是挂断的忙音。不对，怎么感觉都不对。在手机通讯录里找到小姨的号码，拨通。
小姨，我是萧青，你这两天和我妈有联系吗？
小姨一开始有些低沉。
我没有。
随即她声音哽咽了，继而是沉默。萧青确定家里出了状况，焦急万分。
小姨，你情绪不对，是不是我妈出什么事儿了？我一直联系不上她，刚才给我爸打电话，她什么都不告诉我。小姨，我妈怎么了？你快点告诉我。
小姨终于忍不住说出了实情。听到这里，萧青已经是泪流满面。
车祸？他和谁撞车了？
不是撞车，他去给学生上课，晚上开车回家太疲劳，从高速护栏冲了出去，身上多处骨折，最大的问题是肋骨骨折，伤到了肺，感染严重，一直高烧，前天终于开始退烧了。但医生担心他肺部感染会有反复，所以啊，要在 ICU 继续监控。
听到这里，萧青已经是泪流满面。
我要回国去看我妈。
青儿，千万别，你爸不想告诉你，就是怕你往回折腾。这边啊，有我和你姨夫呢，帮你爸照顾你妈，你回来啊，也帮不上忙，还耽误功课。而且现在你妈治病啊，正是需要钱的时候，你就别浪费来回往返的机票钱了啊。
钱？ 萧青这才意识到还有钱的问题。
治病用钱，我妈不是有医保吗？全部医疗费大概需要多少？
你妈刚被送进医院抢救的时候，你爸交了50000押金，今天通知啊，让再交钱，估计得照着300000往上预备呢，这还没有算营养费和往后的康复费用呢。
萧青的心一直往下沉，
医药费需要这么多钱？小姨，
萧青的眼泪再次奔涌而出。一个海外留学生最怕的是什么？他们所能遇到的最大困境乃至绝境是什么？十之八九的人会告诉你，国内家庭的灾难。那种远隔千山万水，鞭长莫及，自己除了担忧焦虑，一无所能的无力感，那种彷徨无依，前途未卜的流离感，那种顿感自己是家庭负累的自责感，身处异乡的时候，会以百倍于在国内时的力量压垮你，会以千倍于在父母身边时的孤独席卷你。自从上回因为坦白用日本车抵了狐朋狗友的赌球债，从而激怒萧青之后，诚然一直不停给他打电话，试图挽回萧青重新搭理他，但是萧青始终不接他的电话。于是诚然来到合租别墅外守株待兔，终于等到萧青神情恍惚步履沉重的归来。
女神，终于把你等回来了。哎，这几天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呀？还生我气吗？
你找我干嘛？
诚然发现萧青双眼红肿，像是哭过。
怎么，你哭了？
和你无关。
谁欺负你了？
你有事儿没事儿啊？
本来我想请你吃饭，诚心诚意地向你道个歉。
不必了，你道不道歉对我毫无意义，我也没有心情和你吃饭。
那告诉我，你为什么哭啊？
我说了不干你的事儿，没必要告诉你。
哎呀，咱不是朋友吗？你要是遇到什么难处就说出来，没准我能帮上忙。
我和你不是朋友。
就算你有理由生我气，暂时剥夺我做你朋友的资格，那你和我姐总还是朋友吧？我姐的朋友我也可以帮的。
我交不起你们这种朋友，我的难处在你们眼里只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儿。走吧，没事别来找我。
萧青绕开诚然走进了别墅。
喂，还能不能愉快的聊天了？
诚然更加一头雾水，既弄不清萧青为何如此耿耿于怀于他拿车抵债，更无从知晓仅仅几天功夫他所遭遇的家庭变故。用了整夜失眠的时间，萧青做了一个重大决定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就来到法学院系主任安德森教授的办公室，向他坦陈了自己家里的突发状况，提出了休学回国的申请。安德森听完他的讲述十分同情。
萧，我非常遗憾你妈妈遭遇这样的事情，这对任何家庭都是很大的冲击，但关于是否要休学，我建议你慎重考虑。你做这个决定和你父亲商量过吗？
我很清楚家里的经济状况，也慎重考虑了各种因素才做出的休学决定。我爸爸可能不会支持，但是我自己可以做主。
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，那你愿意听听我的建议吗？
当然， 安德森教授，我很需要你的建议。
我的建议是，你先请一段时间的假，回中国去看望你妈妈。如果确实觉得有休学的必要，再向学校递交休学申请。休学的最长时限是5个月，我希望你能够在5个月之内回来上课。如果超过5个月，就算退学了。一旦变成退学，学校就不再保留你的学籍，你再想回来学习，就要按照新生重新申请入学。
明白了，我打算回国前就向学校提交休学申请，当然我会尽量争取在5个月之内回来，如果情况不允许，我也做好了退学的准备。
笑，退学太可惜了，我还是希望你能回来，我愿意尽量帮你想办法解决一切困难。
谢谢您，安德森教授，我会努力争取不退学的。您能告诉我申请休学的程序吗？
好吧，首先你要拿到医院出具的关于你妈妈身体状况的证明文件，然后去国际生办公室提交休学申请，经学校的留学顾问批准之后，会在 SEVIS 系统注明你的休学状态，并且给你一份书面休学证明，这样就完成了申请休学的程序，可以回国了。
必须要我妈妈的医院证明吗？
当然，这是证明你需要休学的必要文件，没有这个证明，留学顾问不会随便批准你休学的。休学申请程序让萧青犯了难，想要拿到萧云的医疗诊断书，就意味着他无法瞒住何燕，不可能不征得父亲同意就擅自休学回国。他心事重重走在斯坦福校园里的时候，遇到了妙莹。妙莹叫他的名字，萧青抬头嘿了一声，并不热情。
萧青，你这会儿有空吗？咱俩聊一会儿。哦，一会儿有课。我一会儿也有课，就聊5毛钱的。
妙莹不由分说的拉着萧青在长椅上坐下，试探着问：
萧青，你最近怎么了？没怎么。我怎么觉得你不大对劲呢？好几次在学校碰上，你都匆匆忙忙，说不了几句话就走。你不是在躲我吧？没有。你看，我说了一串话，你就回答2个字，肯定不对劲儿。是不是我无意中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，或者做了什么让你不愉快的事？如果有，你就告诉我。真没有。那你是有什么心事吗？
也没有。
妙莹对他察言观色。
萧青，我们是好朋友，你如果有什么事可要告诉我。
我真没事儿。
妙莹不好追问，于是转移话题。
我想告诉你，我最近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。
啊，变化？哪方面啊？
算是生活方面吧。
妙莹唇边溢出了笑意。
我和舒彻准备结婚了。
这个消息让萧青惊讶。
啊，是吗？我们不想太张扬，就打算去注个册，和朋友们聚聚，简单庆祝一下。到时候邀请你，你一定要来。
不知道那个时候我还在不在，先提前祝贺你们吧。
妙莹对萧青的欲言又止和语言不详感到纳闷。
为什么不在？萧青，你要去哪儿吗？
萧青避而不答。
哦，不去哪儿，看情况再说吧。看什么情况？你到底有什么事儿？这么神秘。
对不起，我上课时间到了，我先走了。
萧青快步走开。
萧青他到底怎么了？
妙莹感受到了和程然一样的疑惑，但又和程然一样对萧青情绪失常的原因不明所以。舒彻和妙莹一起从旧金山机场接回了突然赴美的舒妈，开往酒店的路上，他还是忍不住追问舒妈此行为何而来。
妈，
你突然跑到旧金山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
你想不到我为什么来？
难道是为了我们？
不为你们，还能为谁啊？你们两个突然说要结婚，我能不来吗？
妈，你是来阻止我们结婚的？
那倒不是，我不反对你们两个结婚。
真的？
当然是真的。
舒妈怜爱地抚摸着准儿媳的头发。
妙莹多好啊，你们俩啊，一对金童玉女，看着就顺心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干嘛反对你们结婚啊？
舒彻对他妈妈的话信以为真，高兴了。
哼，我还以为你是执行我爸的任务，来对我严防死守呢。
你跟你爸呀，只要杠上了，脑子就是一根筋，也不想想，你们真想结婚，我能怎么防怎么守啊？
妙莹对舒妈说：“
阿姨，我还是希望能够得到您和叔叔的祝福。
让你叔叔的犟脾气啊，慢慢往回拧。我是100%祝福你们。其实我这一趟来啊，就一个想法，不管你们要在哪儿注册，办不办婚礼，我这个当妈的都必须在场见证。妙莹，我这么想没错吧？”
当然，您这么想，我们太开心了。对了，阿姨，我爸正好也在旧金山，您既然来了，那天到家里吃个便饭，和我爸见个面吧。
舒妈的惊讶看上去再正常不过，就像她真不知道陈伟这个时候也在旧金山一样。
是吗？这么巧，你爸爸也在？
妙莹丝毫不疑。
嗯，他来处理公务，已经待了一阵子了。
当然应该见面，我一定登门拜访。
看您哪天时间方便，我来安排家宴。
晚两天吧，先让我倒倒时差，调整一下状态。
妙莹，
爸爸在啊，你就好好陪陪爸爸，让舒彻陪我就行了。
到了酒店套房，妙莹离开。只剩下母子单独相处的时候，舒彻才慢慢感觉到舒妈并非如他自己所说，此行是为支持和参加他的婚礼而来。
妈，妙莹一来美国，我的生活质量蹭蹭的提高，幸福感爆棚。
所以你就想结婚了？
嗯，结了婚，我们两个在这里就有个家了。
一口一个妙莹，你们两个有了幸福的小家，妈以后啊可就失落了。
呵，你这是提前吃儿媳妇醋呢。
说到结婚呢，妈得跟你念叨念叨。你记不记得去年我问过妙莹的生辰八字？
哦，记得。妙莹说你肯定要找人给我们俩算姻缘，后来也没有听你说。
去年邻居吴大姐认识一个易经大师，非要让我也去算算。我说我不信这些乱七八糟的封建迷信，可人家说易经是很有道理的，不是封建迷信。
嗯，易经还真不是封建迷信。
我当时没去算，前几天你说要结婚，我就把你们俩的八字啊拿去给大师看了。
那大师怎么说？
大师说你们俩的八字都挺好的，合得也不错。而且你属蛇，妙莹属羊，老话讲蛇盘羊越过越强。
这么好？舒妈话锋一转，
不过大师说你们两个不能早婚，今年也不合适结婚。
妈，这大师是不是也认识我爸？
不认识，我可没跟大师说你爸反对你们结婚。
那我们今年不适合结婚的理由是什么？
有两个原因。一来，你今年是本命年，大师说属蛇的本命年犯太岁，各方面运势不大好，情绪啊也不稳定，如果今年结婚，夫妻之间会经常吵架，影响感情。二来嘛，今年农历啊没有立春，老人讲话，这叫无春寡妇年， 不适合结婚，说寡妇年结婚过不好，还容易有灾。
妈，你什么时候开始研究相信这些了？一下子背这么一大篇词儿，不容易吧？
唉，我以前对这些不感兴趣，这不，事关我儿子的婚姻幸福吗？大师的话我认真听进去了，觉得很有道理，所以根本不用背，记得清清楚楚。
有什么道理啊？纯属封建迷信。
你刚才还不是说易经不是封建迷信吗？
易经不是封建迷信，但你刚才这种说法和解释跟易经没有半毛钱关系。
那又不是我的说法和解释，是大师的。
妈，你又是易经又是大师的，把能想到的各种神秘力量都发动起来了，不就是为了让我相信现在结婚不合适吗？也别兜这么大圈子了，直接说吧，你就是带着我爸交给你的任务来的，就是为了阻止我结婚来的，对不对？
不对，我真不是要拦着你们结婚。儿子，我打心眼里喜欢妙音，早就认准她当我的儿媳妇了，你们两个在一起我特别高兴，怎么会反对你们结婚呢？